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银行 4.0 的话是，其实它这个概念是来源于美国的一个叫银行创新教父，叫那个 Brett King， 然后呢他其实写的有一本书，然后叫做银行 4.0 时代。那这本书里面的话呢，他把银行的发展阶段然后都通过 1.0 2.0 3.0 做了一个定义。什么是 1.0 呢？ 1.0 的话就是最传统的一个银行，就是大家印象中有的，就是大家把钱存进去，然后接下去的话呢去银行办理一些各种业务啊，这是最早最古老的，可能从1472年在威尼斯就已经有了。然后呢银行 2.0 的话指的就是我们开始逐渐有了一个24/7能够工作的这个银行相关的网点，大家最熟悉的 ATM 机，包括最简单的那个网络银行，包括电话银行。当没有人在开放的那个银行窗口里面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享受银行的服务。那么到了 3.0 的话呢，是其实是从2015年以后的话开始迎来一个爆发期，就指的是手机的 APP。因为手机的话大家随时拿在手里面嘛，所以它变成一个可以移动的终端来处理银行相关的业务。那这个的话呢比这个 ATM 机啊，比这些的话可能又再方便了一些。其实这个 3.0 的话离我们已经很近了，但是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话提出来是银行 4.0 的概念。这个 4.0 的话呢跟 3.0 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处于叫做场景式的嵌入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银行服务。如果讲的再通俗一点的话是这么说，就是如果 3.0 的代表是银行是手机 APP 的话，那 4.0 的话其实是在你生活中无意识的或者是非常便捷的话，你就可以把一些银行的服务去用了。最简单的是国内现在其实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做花呗的东西，对吧？就是你买了东西以后你可以很快的直接选择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分期，或者说是我现在没有钱，我想先透支一些信用，然后变成现金贷。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现在以前的话你要买一个保险的话，其实你需要找到保险经纪，有的时候可能这也是银行的这个业务之中的一部分啊。但现在的话呢买旅游产品的时候你只要 click 一下，然后这个保险也就被买下来了。所以也就是讲说 4.0 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话是融入了大家的生活里面，它属于场景式的，它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说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处理，所以它会怎么说，就是让别人感觉不到其实有银行的存在，但实际上的话你享受到了银行本来应该带给我们大家的所有的服务。所以这个的话呢是银行 4.0 的概念。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对传统银行的冲击啊，在这块的话呢其实有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也是那个 King 说的，叫做 Banking is necessary but banks are not。 这句话的话呢其实比尔盖茨也去写在他书里面，然后是那个 Brett King 去把它讲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的话大家都需要银行的服务，但是呢银行本身并不是非常必须的。那 4.0 的话呢其实就是非常好的印证了他的这句话，就是我们都其实在用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说好像我们专门有为了做这件事情去某一个地方然后找某一个人或是利用某一个 APP 解决了什么问题。所以那对于传统银行的冲击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说有点像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火箭，或者是那个 Jobs 的 iPhone 啊，其实他在各个领域的话他都不是说在原有的东西上面做了小修小补，他更多的像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这个创新的话是对自己对于人们对于这个产品对于这个行业的定义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银行 4.0 的话我认为对于银行行业带来的变化可能就跟这个类似。对于传统行业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影响在哪儿，其实从 3.0 开始的话大家已经看到就是银行的话大量的开始去关网点。从去年开始的话全球应该是至少有裁了60,000人吧，就是在银行行业，澳洲的四大行业没有例外。然后从今年的话呢好像持续还在裁员。那第二个冲击的话呢我认为其实也就是银行的话呢他们必须要思考和转型。其实澳洲的话现在也开放了叫 Neobank License，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对于全新的可能门槛更低的银行牌照的发放。那么 Royal Pay 的话呢很有幸能够在去年就开始发现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呢也被 APRA 去邀请去做这个申请。那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澳洲也意识到了银行 4.0 来临的话呢，那么这个潮流在那摆着，那怎么样能够让澳洲的整个金融尤其是银行业的话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发展，那就是我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然后的话呢去把这个行业活力带动起来。
那会不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像类似的数字银行在澳大利亚上线呢？
这是一个必然，因为首先这是一个趋势，然后澳洲的话本身想鼓励有更多的人能够就是有实力的公司能够去申请做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怎么说，像鲶鱼效应一样，然后呢能让这个澳洲的金融市场的话能够更有活力。所以在未来的话呢，我们预估会有不下十家新兴的这个 neobank 的 license 被发放出去啊，那其实现在的话真正已经拿到银行牌照的 neobank 的话已经不止一家了，那么我们都会保持在密切的关注。那但是的话我觉得其实跟他们相比的话， RoyalPay 的这个银行是有非常明显的自己的优势的，那么包括说我们自己积累的客户，然后包括说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比如说像他们有的是定位说我要挑战四大银行，我们要做颠覆者，做革命者，但 RoyalPay 的话就是意识非常清醒，我们的目的是想做一个supplementary， 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补充的银行，就四大银行的话它现在没有覆盖到的这些需求，这些客户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去更灵活的去把它们覆盖住。
RoyalPay 的话在这些业务上面比较专注于的是 supplementary bank 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业务？
其实我们的业务现在有很多是都可以做的啊，比如说像比较高效快捷的中小企业的这个现金贷款，然后呢我们对于individual 个人的这个现金贷啊，然后包括分期付啊，包括账单管理啊，包括虚拟信用卡，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要非常的多。但是从 RoyalPay 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非常明确的利用我们的优势，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面有超过15000家以上的中小型的企业，在我们这儿已经就是有了好几年的流水记录了，所以的话呢我们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的这个 credit 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做这个中小企业的这种无抵押的流水贷款的话呢，其实我们会比其他的 neobank 要好很多，因为他们的话并不像我们一样已经有了这些数据在手里面。第二的话呢，其实这个地方无疑也可以借鉴到一些作为中国这个有中国人背景的公司的一些优势，就是在中国的话呢，其实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的话呢其实它的体量是很大的。那这边的话呢，像这次我们发布会上请到的冰剑科技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在中国的话呢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他们所做的这个风控管理的模型，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收集到各个维度的客户的信息，然后做出来一个风险管控的一个模型的话已经是千锤百炼了，是上亿级别的这个锤炼过的。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在澳洲目前其实是还没有去做到的，那么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先进的技术引进到澳洲这边来的话，其实可以非常大的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更快的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风险管控模型，然后提高我们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性。所以这块的话呢是从我们自己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能够在跟其他的这个 neobank 银行或者是传统银行的竞争中间，我们能找到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
听起来其实是会给全世界的华人带来一些支付上面的便利，那么对于本地的澳大利亚人在未来他们如何能够从这场 FinTech 的革命中能够获利呢？
你刚才讲这个点非常好啊，因为首先第一呢，确实作为跨境支付起家的公司，我们目前的客户的话包括商家大部分是华人的商家，也有一些这个西人商家，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只会去做华人的这个市场，因为其实作为在澳洲的话呢，金融是主流嘛，那么华人的话呢其实不是主流人群。从我们自己的对公司的一个规划来看的话，当然我们会首先第一利用好我们自己有华人背景的这个优势，先去把华人的客户服务好，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有我们的 individual 的在澳洲的华人。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非常清晰的要去服务在整个澳洲所有的 individual person 和所有的澳洲的企业的，那么我们会一步一步来，因为其实从金融角度来看的话，不应该是说你到底说中文还是说英文，你是华人还是非华人，我们不应该这么分，因为大家在金融方面的需求是一样的。这块的话为什么我们会一步一步走的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银行，那它最核心的一点是你对于你资金的风险管控，那么因为这些商家在 RoyalPay 已经有了好几年的经营的一个记录，那么我们通过大数据和 AI 的分析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快更便捷的知道说这些商家他们的信用基础怎么样，那么我们把钱借给他们的风险怎么样。但是对于西人商家的话呢，因为跨境支付毕竟他在西人这块用的还比较少一点，所以会导致说我们收集他们的数据会困难一点。 但是呢，在这块的话 RoyalPay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希望能打破这个族群壁垒的，就是我们叫做本地的钱包，叫 RoyalPay Plus 钱包。这个钱包的话呢，简单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澳币把钱存在钱包里面，大家可以用来消费，可以互相转账，那么会比现在你在各个银行之间转账快得多得多，能够帮助西人也养成去使用本地钱包的习惯。那么当越多人使用这个钱包，越多的本地商家支持这种钱包的话，我们就能收集到越多的数据，那么数据越多，我们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企业或者个人的信用维度，那么去评估这个人他的风险情况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来给他提供金融服务。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 RoyalPay 的话从来不会把自己就局限在华人这个圈子里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